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背法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自己修炼处于一个停滞状态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有的同修经常处于那种得到大法，能当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做好三件事的那种喜悦与升华，常常令我羡慕不已。自己三件事也在做，似乎有些麻木。经历了在人世间心性之间的摩擦冲撞，看看人世间到处是谎言欺骗，肮脏和污垢，经常感慨人生苦短，似乎觉得自己不会笑了。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法不会变，师父没有变，我们有些人在修炼中变得不如当初了，时间还不算长。过去讲面壁九年，面壁一辈子，在寂寞中苦熬着，在寺院中，在山林中，不接触常人社会中苦熬着，寂寞不寂寞？你们没有那样，可是有些人却嫌时间长了，从来历史上修炼还没那么短的，就是自己不精进，稍微有一点干扰，就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。你知道你是在给谁修呢？给你的名，给你的气恨，给你心里的执着，给你的亲人，给你执着的事情，给你放不下的事情在修吗？那不正好是要去掉的东西吗？是呀，修炼如初的那种感觉，我怎么再也找不到了呢？问自己，难道就想这样的状态一直走下去吗？被罚后，我清晰了这个状态是人世间的观难摔打后，感性上的消极承受。第一部分，一字不差的反复被罚。经常想，如果正法结束，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同样的问题也问过同修，大多数是救人不够，没修好，要么没什么想法。可自己的真实想法是，没能把转法轮完整一字不差流利地背下来，是我最大的遗憾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在手里没有转法轮时，还能随时随地学法背法，该多好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干扰阻力诱惑一个接一个上来了，表现上就是消耗占用你的时间，那么就该放的放，该舍的舍，决心已定。以前背法背一段就快速过去了，像完成一件事情一样，没有深入到头脑细胞去，求背法速度大概的就算过去了。这一次背法，同修的要求很严格，要认真用心，每一段要背两遍，一字不差，才可以背下一段，然后整个一章节连背，也要一字不差才能背下一个章节。当顺利背过一章节时，这一下子觉得空间场沸腾了，沉睡的生命欢悦起来，每背一段，法理一层层的展现，遇到任何事，马上就知道用法对照。睡觉前，醒来后，只要脑中有空，就把背过的法在头脑中反复地过应着。第一次体会，原来融入法中，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惧怕，不会焦虑，对于人世间的事件纠纷无所牵挂，心是如此的踏实坦然。一小段时间背法走过来，曾经走过的路，摔的跟头，思想业，什么色欲情魔，念念不忘的心性的摩擦矛盾，郁闷不乐，感性中的积存物质荡然无存，对一些心性观也不在意了，能背法就好。每天又开始乐洋洋地做三件事。第二部分，背法后能清晰辨别感性和理性，真我和假我。在修炼的这条人成神的路上，必然会经历摔摔打打，经历了能承受的，不能承受的，还有不想承受的。关键时刻要看是理性占上风，还是感性起作用。当只是感性认识时，总爱说人的话，用自己的观念议论是非，判断对错，做人的事，争人的理， 经常会有抱怨、气愤，或只听单方面的添油加火来打抱不平。当理性对待修炼时，什么都是无所谓的，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对待人和事。人中的下滑部分已到地狱，所以人中的任何表象、堕落，用理性一看就透的心态，包括修炼中的人所想所为，都是正常的，都能理解。关键自己在乱世中别动，把住根本，做好三件事，别被人世间任何假象带动拖下去。都是大法弟子，遇到矛盾，想想师父，师父希不希望去伤害他的弟子？不该我们承受的，严肃对待自身的修炼，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，有些事能挽回的，有些损失是无法挽回的。造成了后果，师父痛心啊。以前经常用感性假我来对待矛盾，我受委屈了，我遭难了，就不去想为什么。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体现的是你会不会修，你想不想修。经常在假我和感性中冲撞爆发着，又想实修，又要抓着人的理不想放，所以会被人世间事物迷乱而觉得苦累。认真背法后，我能从理性来看待修炼。大家都是在人世间锤炼，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，那样的事情，合你意的，不合你意的，在人世间，在你周围，在你所遇到的各种生命，不管对你有什么表现，多么过分，说你偷砸抢干坏事了，说就说呗，都是宇宙法中一正一负在人这的表现，没有人心的执着互相冲撞，怎么提高？有时间和空隙去想人的是非，不如安下心来背法，把法充实到自己的思维、细胞以及各层空间，做应该做的，达到法对你的要求。此时天塌下来了，你的心坦然而平静。入心背法后，最大的收获是平和的自然面对问题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，找回了修炼的自信，扎扎实实背法真的很好。叩谢师尊慈悲救度。个人体会，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清零，转变观念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号。谢丹稿所谓的清零行动，逼迫利诱学员及家属签什么不练功的保证等。明慧网不断曝光各地大法弟子被骚扰的情况，本地也不断有同修被骚扰的消息传出。同修大多都能够正面抵制，不配合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也有少数的同修不想面对，怕这怕那，总想绕过去。这样的家属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配合，使自己的修炼环境更紧张。面对邪恶一次次的骚扰迫害，如果我们都能够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形势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下面把我最近所遇到的情况和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。一天，丈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某派出所警察的人的电话，说是要到我家来跟我谈谈。这些年经过多次骚扰迫害，家人精神压力都很大，一听说他们要来家里，丈夫有些不耐烦，发一些牢骚，说一些不理智的话。我安慰他说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家能有今天，还不是师父一路看护才走过来的吗？怕什么？他们不就是想谈谈吗？其实我早就想找他们谈了，你不用说什么，就静静地看着就行。于是按约定时间准备好了茶，等他们的到来。下午3点半，他们来了2位，身上带着执法记录仪。 一位是主管所长，一位是打电话的那个片警。我很客气地招待他们，沏茶倒水，顺手递过一个小本子，让他们留下姓名和电话。我说，这些年我们之间可能有许多的误解和偏见，缺少沟通。今天你们来了，咱们正好聊聊。他们也是说需要沟通沟通。我说，在聊之前，我先阐明几点。第一，这些年来，无论媒体报道的还是你们内部传达的，都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，在抹黑法轮功，是不实的。你们和练法轮功的人打交道这么多年了，应该都清楚吧。第二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是佛法修炼，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。第三，在现行法律中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，这一点你们都是学法律的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那个片警王说，我们都是学法律的，这些我们都懂。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发表的14种邪教是没有法轮功，不过公安部有一个什么文件，还有99年有两个文件是针对法轮功的。我说，这文件你有吗？他说，现在没有。我说，公安部是执法机构，不是立法机构，他做的什么规定也不能当法律执行啊。这时片警忙说，咱们不谈这个了，咱们走一下程序吧。接着就问，你身份证号是多少？电话号码是多少？家里有车吗？有电动车吗？有自行车吗？我严肃地看着他说，你说不谈这个，你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？不谈这个谈什么？你问的这些与我们今天要沟通交流的内容有关系吗？你把我当成执法对象了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你就先拿出证据来。他们赶忙说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咱们今天就是聊聊。我说，我今天是把你们当客人招待的，真心的想和你们沟通沟通，澄清事实，消除误解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行，是不是？他们说，是。那个片警极力的想表白自己知道的多，什么道教、佛教、医学、哲学等他都懂。他说，以前办班转化不了法轮功学员，是他们水平太低，还提着师傅的名字说比师傅懂得还多。我说，我很敬重我师傅，我们今天也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交谈，希望你也不要用这样的口气来对待我师傅。他默然，又说，你们讲真善人，那佛教、道教也讲真善人啊，也不只是你们才讲真善人啊。我说，真善人是宇宙大法，是普世的价值，佛教、道教是在他那个层次，从真善人宇宙大法中证悟到的理，当然也讲真善人，是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中的东西。他又说，你们讲祛病健身应该是属医学范畴的，又讲哲学的东西，那它到底是属哪个学科的？转法轮中有佛教的，也有道教的，什么都有，就是乱来。不信你拿过来，我就能够给你指出来。我一看，他是被他学的那点东西给框住了，一时也给他讲不清楚。我就说，你说鸡蛋和宇宙怎么比呢？你看过转法轮吗？他说，看过。我问他看过几遍，他说，3-5遍吧。我说，我这个人这么笨，看了20多年了，才明白这么一点理。你虽然聪明，看3-5遍还是不行。你再看3-5遍，咱们再谈吧。他赶紧说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说，法轮功有着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，这一点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当年师父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的代工报告中，为那些在见义勇为中受伤的人调理身体的时候，有效率高达 98%。越是病重的人，效果越明显。比较轻的那些人，有的感觉不是很明显，但也都给他调整好了，他可能不是很敏感。还有93年、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更是一举成名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。到99年迫害之前，已有上亿的人修炼。清晨，全国各地公园、街道两旁，到处都是练功的群众。他说，是，这我都知道。 他们又说谁谁练功后死了，谁谁得病了不吃药。我说，我来谈一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他们说，好。我问，医院的大夫是给人治病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说，对。我说，大夫得病吗？他们说，也得。我说，那大夫得了病吃不吃药啊？他们说，他肯定吃啊。我说，大夫吃了药就不死了吗？他们说，大夫也死。我说，大夫死了就能说他医术不高吗？不能这样说吧。再举个例子，老师教几十号学生，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，可事实上哪个班也不可能齐步走都考上大学，总有考上的，也有考不上的。能说没有考上大学的就说这个老师教的不好吗？能这样认识问题吗？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大的一个群体，又是松散管理，就一本书，学不学都是自己把握。要是看了书就都不死了，那不就破了人世间这个谜了吗？我说，现代医学不只是我们国家，就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，在对待病的问题上，都是在这一个层次面上。法轮大法修炼是超出这个层次对病的认识，是超长的。我说，有一个现象，咱们可以分析一下。几十年来，在我们国家要想整谁，下至一个普通百姓，上至国家主席，再到一个团体，人民日报一篇社论，各大媒体一通批，哪有超过三天不倒的？而法轮功经过了20多年的残酷迫害，经历了重重磨难，修炼人都不放弃信仰，该练还练。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这本身说明了什么？不值得思考吗？这时，那个所长起身想走，便请说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改天你去所里找我们，咱们再谈。前几天谁谁谁谁就到所里去了，我们谈得很好。正法形势走到今天，天象大变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一方面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制裁，另一方面是国内追责。公检法倒查20年、30年，办案终身责任制。表面上这些警察也大都收敛了邪恶的程度。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观念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把他们都当作是被救度的众生，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不按照邪恶安排的思路想问题，为他们好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能配合他们，针对他们的心结，给他们破迷解惑，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？那黎师父在《红银三见善》中讲的，众生得救心见明，警民清醒事不拦。这样的大形势还远吗？通过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，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人心和不足。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没有被骚扰，有一种侥幸心理。当听到丈夫说派出所的人来电话了，要到家里来见见你，不免有些怕心往上翻。我心想，他们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？大法弟子经过这些年磨练，讲清基本真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平时我们找他们讲真相还不太容易，今天他们找到家门上来了，还怕什么？那就跟他们好好讲讲吧。当把这个怕被迫害的人心放下后，怕心荡然无存。看到同修在《破除眼见为实的观念》一文中写道，如果你看到邪恶像赶鸭子一样把那些警察赶到你身边来，操控木偶一样的迫害你，你还会怕警察吗？根本就不会了。我们也不能被表面的假象迷惑，师父赋予了我们清除邪恶的能力，在清除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的同时，我们人的这一面也要转变认识，放下被迫害的观念，用修炼人的正念看问题，既符合世间的理，旧势力也不敢迫害，警察也就饿不起来了，也只有听真相的份儿了，迫害不也就远离你了吗？一点浅悟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加强练功的体悟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。最近，随着背法的开始，练功自然而然的就加强了，除了每天增加练功次数，也开始尝试长时间抱轮，自身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师父在大法经文《欧洲法会讲法》中说，可是在神来看，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，会增加业力，积攒业力，消不掉业，最后下地狱，甚至于生命被销毁。过去你们西方的人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，老人们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，说吃一点苦没有关系，不是坏事，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是件好事，都懂这些。我们在海外的同修和身处在大陆的同修是不一样的，环境、心境、处境是有区别的，很容易一不留神就放松了自身的修炼。我看到身边的一些同修学法基本能轻松保证，练功就不是很重视，懒，不想动，做做这个，忙忙那个，可做可不做的，仅有的时间就溜走了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练功就形成了自然。个人的体悟，练功绝对要跟上，大家都没时间，吃苦呗，只能是起早或贪黑强挤时间，养成习惯就成自然了。什么时间吃饭、工作、学法、练功？是多睡点觉重要，还是练功更重要？是学法重要，还是看点新闻时事重要？练功跟得上，对自身和身边同修最大的体悟是，立即会在法上看问题。在疫情的今天，有的人一出现了感染症状的病业表现，一家人也都会出现同样的状态表象。近日，身边的同修有了咳嗽、嗓子痛、浑身痛的坐一个小时都吃力的表象时，刚开始时听到咳嗽声是吃了一惊，但马上就否定了，和我们没关系。因为每天没特殊情况，练功早晚各一遍，心里非常有底。同修也在加强练功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，感叹真是神功啊。重视练功对自身修炼也加强了，什么色欲、情魔这些感受的物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肉身也是非常轻松。在人世间修炼，各种疾病、疫情，知道的、不知道的，弥漫在空气中，在浑浊的乱世中，坚持练功对我们大法弟子有多重要？警示我们自己，没有什么必要少看点新闻时事，强挤时间背法练功，这是最基本的。自身修炼跟上了，三件事才能真正做好，真实的体验，满心喜悦，修炼的信心又练回来了。个人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。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20多年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走到今天。现在讲修炼中的一点点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
一、走入修炼。当初是同事介绍我认识大法的，他说大法太好了，叫我也练。我说我了解一下吧，先看看书。第二天，他帮我请到了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用两天就看完了，觉得确实很好。书中都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从中我知道了人生病的根本原因，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从没有哪一本书讲过这样深奥的做人的道理。我很幸运接触到大法，从此决心走入修炼。修炼前，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，20几年的头痛，还有胃溃疡、腰痛、胆囊炎、咽炎、痔疮，更严重是类风湿，心脏也不好，还有妇科病等等。这些症状在我练功不长时间后全部都消失了。我真正体会无病一身轻的美妙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那时和同修一起集体练功，集体学法，比学比修，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，无比幸福。可是1999年720后，我所在地区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，我基本处于独修状态。二、遭邪恶迫害。1999年7月20日后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，开足所有宣传机器，用最卑鄙的手段制造无数谎言，让师父和大法遭受不白之冤，让无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，让无数家庭受谎言欺骗，致使很多学员失去修炼环境。当时我丈夫也叫我不要练了，说政府都不许练了，就别练了。但是政府能说了算吗？大法好不好，只有修炼人才知道，谁也动摇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决心。丈夫见我如此坚定的信念，也就不再干涉了。师父和大法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，大法弟子总要说句公道话呀。2000年下半年，第一次同修给我一份真相资料，我看后觉得太好了，就拿到印刷店去印刷，准备给有缘人看，让所有人知道迫害是错误的。正打印，恰巧有两个警察也到该店印刷材料，一看印刷的是真相资料，当时就把我带到派出所，随后就是抄家抢劫，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全部抄走，最后把我非法拘留了一个月，不但给我造成极大损失，也给家人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和伤害。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的迫害。回来后，随着不断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、经文，知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。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，是和师父签过约的，责任重大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自己的责任，也想自己做资料，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真相。于是在同修帮助下，我家建立了一个资料点，供给周边几位同修发放。2009年10月底一天晚上，我带上60-70份真相册子到各个小区发放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。当时有3个警察抓住我的手，抢我的包，包里还剩5份小册子。当晚，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，随后抄家，我所有的设备、电脑、打印机、U 盘全部被抢走。这次，我被非法判刑3年，期间还被解除了劳动合同，开除公职。这是我第二次遭受迫害。这次被迫害让我痛定思痛，深深反思自己。首先是干事心强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人心太重，没有正念。再就是各种执着心太重，不知道怎么修炼，还走了弯路。2012年底，我出狱回到家，由于迫害让家人精神受到了打击，也不理解，一心让我放弃修炼，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，还说些不好听的话，让我非常迷茫、痛苦，也很自责、自卑。过程中，我也给家人讲过真相， 写过真相信，慢慢地得到了他们的一点理解。师父也没有放弃我，让同修给我拿来了转法轮和同修的一些交流体会。我看了同修的交流，备受鼓舞，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。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。三、讲真相。我面对面讲真相是2014年开始的，之前我只发资料贴不干胶，因为不敢讲，不知怎样讲。后来读师父有关讲法，听明慧广播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增添了自己的正念。我想同修都做得那么好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呢？慢慢突破自己的怕心，现在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了。不管劝退的人多人少，我想只要对方能明白真相，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哪怕一次出去只退一个人，我也算没白做。我讲真相的方法是，见面先打个招呼问候一下，后进入正题。要保重身体呀，你看瘟疫还没有结束，说不定哪一天第二波瘟疫又来了，在瘟疫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、渺小的，谁也战胜不了它，你说是不是？现在虽然有疫苗，但对变异病毒也不起多大作用，还有副作用。不过有九个字可以保平安，这是灵丹妙药呀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要相信，诚心默念，就能躲过瘟疫。你相信吗？多数人都会相信。接着我讲瘟疫怎样发生的，讲天安门自焚、大法真相、大法遭受迫害真相、藏字石、活斋、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盛况，最后讲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等等，之后顺利劝退。大部分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，也有不退的，骂我反党的，大喊大叫的，还有举报的。去年十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在公园给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讲真相，过程中他一直在听，也不反对。讲完基本真相，我问他要不要办三退，他说年纪大了，什么都没入过。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和他告别了。我没走多远，突然有一男一女的公园管理人员把我截住，我问有事吗？他们说有人举报你，说你讲法轮功。我才想到是刚才那人把我告了。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？你别参与迫害，对你不好。他们根本听不进去，随即打电话叫来了一群警察，不由分说把我带到派出所。当时我没有一点怕意，心想绝不能让他们的迫害得逞，还有很多众生等着听真相得救呢。我想到师父的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我求师父加持，解体所有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解体派出所另外空间周围环境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因素，清除所有人头脑中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，唤出他们的善念，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愿他们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后来来了一个姓毛的国保人员，把我带到审讯室，叫我坐在有锁的铁椅子上。我说我不坐，那是给犯人坐的，我没犯法。我坐到边上的木凳子上，他们开始审问，我就是发正念，不回答所有问题。因他们从我包里搜出15张真相币、4个真相 U 盘，问我哪来的，我没正面回答。我说都是救人的，你们看看吧，对你们有好处。他们每问完一两个问题，就到隔壁房间待很长时间，我就只管发正念、背论语。我看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，就求师父我必须10点以前回到家。他们吃晚饭时给我拿了一盒饭叫我吃，我说我不吃你们的饭，我回家吃。 毛信国宝说，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我心里说，你说的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过后，他们也没有再问我什么，我个人的信息，他们从包里搜出的公交卡上知道了。大概九点左右，进来一个警察说，走。我说，去哪儿？他说，让你回家。我还以为听错了。他说，你丈夫在外面等你。就这样，我按时回家了。感谢师父帮助弟子解体这次迫害，谢谢。结语。走过二十多年，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，还有很多执着放不下的人心，特别是向内找修心性方面做得不够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。我痛心自己修得不好，可这么多年师父没少给帮助，在矛盾中，在心性磨练中，在过病业关中，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保护着，帮助着我提高，帮助我过关。我无以报答师恩，只有在最后的时间赶快提高，放下执着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以报师恩。我是第一次写交流稿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